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下午呢，来读诗篇42篇跟43篇啊，可拉后裔的训诲诗。为了鼓励大家背圣经，鼓励大家好好读圣经，那我就先背一遍给您听。请你翻开你自己的圣经或你的手机啊，诗篇42篇跟43篇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。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我的心呢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撒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祷告歌颂赐我生命的神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仇敌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43篇。神啊，求你伸我的冤，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，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。因你是赐我力量的神，为何丢弃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好引导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神啊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好，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啊，诗篇42篇，请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。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撒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 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神啊，求你伸我的冤，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，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，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，为何丢弃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为什么要背圣经呢？啊，为什么要把圣神的话牢牢记在心里呢？在创世纪里面，神曾经跟亚伯拉罕啊说，因为神把这个应许之地给他，神叫亚伯拉罕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所以神叫亚伯拉罕先叫他举目观看啊，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亚伯拉罕看到哪里就得到哪里。后来神跟他说，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所以亚伯拉罕是走到哪里得到哪里。到了约书亚时代啊，他们要回到迦南地了。约书亚时代，约书亚那个时候要打仗，要打仗，打仗呢是打到哪里得到哪里。如果你打不下那一座城池，你就只能够跟迦南人混居在一起，受他们的影响。所以呢，看到哪里得到哪里，走到哪里得到哪里，打到哪里得到哪里，这就是背经啊。背圣经，你把神的话这一篇经文牢牢记在心中，这一篇诗篇就是你的，否则它是白纸黑字。白纸黑字呢在书上，那不是你的，你没有办法昼夜思想。如果呢你牢牢记在心中，那就是你的，你走到哪里它都跟到你哪里。你坐在车上，你也能够昼夜思想；你在洗碗、扫地、拖地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昼夜思想神的话。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牢牢记在心中，记住的就是你的，没有记住就不是你的。就像是我们的很多人的弄电脑，你把那个资料输入进去了，输入进去了，它才能够运作。如果你没有输入什么资料的话呢？他能够做什么呢？所以这就是我鼓励各位背圣经。我自己呢啊，不论是教学或讲道，或者是教成人主日学啊，我上课我就先背给同学听，然后邀请同学呢愿意背的人呢也在家里背好了跟我一起背。所以我欢迎各位，我鼓励各位把神的话牢牢记在心里。我自己呢在教会里面呢教诗篇啊，教诗篇每个礼拜讲一篇，就讲了三年。所以每个礼拜呢有十几二十个同学啊跟我一起背，他们中间有的是开飞机的啊，有的是律师，有的是大学教授啊，他们很高兴很感动，神竟给他们一个机会，就是每个礼拜可以背一篇诗篇。他们就这样子坚持下来三年啊！我鼓励各位就做一个礼拜背一篇诗篇的人。现在呢我们要讲诗篇第42篇43篇啊，如露切莫溪水，如露切莫溪水。很多很多年前啊， 我还是一个神学生的时候，神学生要暑假实习啊，我被派到高雄，台湾南部的高雄一个客家庄，那个客家庄的名字呢叫做美浓啊，那个地方呢产稻米啊，非常的绿啊，非常的绿，很美丽。暑期实习，我的工作呢是领队，我要呢带领4个梯次的福音队在客家庄传福音，而且要配合当地教会的暑期事工。带领福音队的工作呢，任务如下：我要举办布道会、培灵会、儿童夏令圣经班、野外电影布道、一对一个人谈道、家庭聚会、探访会友，还要教国中生的课业辅导，我要教英文、数学跟理化，我还要办高中生的篮球比赛，还要为当地妇女们举办插花班跟烹饪班，当然啊，还有呢福音队员每天早上的灵修晨更敬拜，当然也要维持福音队队员的作息跟纪律。任务繁重，所以我只身一个人提前2天到了美浓长老教会，以便处理各样的预备工作。那2个晚上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睡在哪里呢？我跟牧家3个小孩睡大通铺，牧师师母呢，他们的3个小孩，2个女儿，小学5年级跟小学2年级，他们的儿子是5岁，读幼稚园中班。晚上呢，我就跟他们睡在一起。美浓是一个生产稻米的地方啊，教会的4周都是水田。如果你知道这种地方呢，它的特点就是昼夜温差很大，纵使在夏天，每一个人都要盖棉被。晚上呢，我被一个哭泣的声音吵醒了。原来是这个5岁的小男孩在哭，而且一面哭一面很怕，他很害怕。我就问他怕什么，他竟然告诉我，他很担心教会墙外矗立在水田里面那个高高的大水塔爆炸，他很担心水塔爆炸。哎呦，是谁恐吓过这个孩子，说你不乖水塔就会爆炸。在黑暗中呢，在黑暗里面，我抱着这个小男孩，我跟他保证这个水塔很安全，绝对不会爆炸，而且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主耶稣会保佑我们，我们根本不用害怕。这个小男孩点了点头啊，放心的睡了。我帮他擦干了眼泪，我还帮他把被子盖好。日月如梭，20多年过去了，我常常会想到这一个在夜里哭泣的小男孩，他在哪里？他过得还好吗？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，我们神学院，我住在神学院里，我们神学院呢，来了一大群访客，他们是阳明山上一所说台语的神学院的师生们来跟我们交流了。虽然我们是说普通话的，我们是说国语的，可是呢，这个台湾神学院呢，他们是说台语的，可是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神，我们敬拜的是同一位主，所以我们可以在一起擘饼纪念主，我们可以一起唱诗敬拜，一同交通团契，一起打篮球，中午我们还一起用餐。他们来访是客人，我们是主人，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呢，我这个做师母的呢，就要张罗一下，看看是不是我们每一位宾客都有啊餐点，都有水果，都有汤，是不是每个人还有一杯水？学生照顾学生，那我就张罗老师们跟他们带队的一个啊代理的院长，他们啊说台语的人跟我们说普通话的人呢，还是有一点差别的，他们比较含蓄， 啊，不像我们比较豪放这样，所以他们都不太说话。那我们身为那个主人呢，我们就要起头说话啊。当我呢，我每一次说一些什么的时候，他们就淡淡的笑一笑啊，很含蓄的继续吃饭。那我继续想我要说什么呢？哦，我想到了，我去过南部客家庄，我就讲到呢，在深夜里我帮一个小男孩盖被子的事情。这时候每一个人都抬头，我对面的每一个贵宾、教授、老师们，每个人都抬头看我，而且每个人在笑，他们的眼睛都在笑。我真的不晓得说了什么事情。这时候他们的代理院长呢，就喊一个很那边的一个高个子男同学说，你过来过来，在赖师母面前站好，你小时候师母给你盖棉被啊，你长大了你要去当牧师了。我真的好高兴啊，遭遇惊恐，眼泪汪汪，不是五岁小男孩的专利。我们成年人其实呢，几乎都曾经深刻的体认惊恐无助、惶惶不安是人生常有的事情。或许在座的你今日所遭遇的就是这样，因为天色不会常蓝，花香不会常漫。当艰难困苦袭来的时候，我们如何面对外在环境的困顿？我们如何胜过内心的沮丧？我们如何克服脑中那一个挥之不去的问号？神是不是忘了我这个敬拜他的人啊？诗篇42篇、43篇讲到一群遭遇苦难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为什么遭遇苦难呢？这种大苦是什么呢？是因为呢，打仗，以色列打了败仗，被敌人俘虏到外邦。各位你知道呢，在圣经里面也曾经提到，当那个战争的时候呢，敌人侵入了以色列国，然后呢就把以色列呢这个到处蹂躏一番，并且掳掠了人口啊，这些掳掠的人口就只好当作俘虏跟着人到了外邦，被敌人俘虏到外邦就沦为奴隶。他们呢会被人口贩子转售到世界各地的劳动市场，成为血汗奴工。他们的生命呢朝不保夕，而信仰会被敌人践踏。你怎么知道他们的苦难是这样呢？你读诗篇42篇跟43篇，你是不知道他们苦难的来源的。可是你读44篇9到12节，他就回答了这个问题，原来是国家打败仗啊。各位记得吗？我们读到列王记下第5章的时候，有一个大元帅叫做乃曼，他家里就有一个以色列小女子，这个以色列小女子就是一个俘虏，就是被卖来当奴隶的啊。可是呢，没有想到这小女子竟成为乃曼生命中的贵人啊。可是呢，我们今天讲到的42篇、43篇，这一群苦难的百姓啊，他们的遭遇就很惨了，他们很想回家啊，他们很想回家。而且很想回到圣地，回到圣殿去敬拜神、侍奉神、亲近神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要谈一谈，当我们这一些从心灵深处敬拜神的人遭遇不幸的时候，神如何以爱来回应我们，用笑脸帮助我们，引领我们度过生命的寒冬啊。今天要分成三段来讲啊，要分成三段来讲。第一段呢啊，请全部打出来，我们要讲利未人的泪、利未人的痛、利未人的梦。 你说那利未人的泪，利未人的痛，利未人的梦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所以呢，我第一段利未人的泪，我要讲渴慕的心声，神听见。弟兄姊妹，你心中对神渴慕的心声，神在倾听啊。第二段要讲利未人的痛，悲惨的遭遇，神同情，神同情你，他了解你。第三段利未人的梦啊，具体的诉求神成全。这个利未人呢，他有一个具体的诉求，说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到圣殿，我要重新拾起侍奉，我要弹琴歌颂神。这个利未人呢，他是一个诗琴手啊，他是弹琴的。在讲这三段之前，我们要有一些背景的说明啊，背景的说明。下一页，什么叫做可拉的后裔啊？可拉的后裔是一群人，他们是谁呢？他们是圣殿里的乐团的团员，圣殿里有乐团的啊，他们都是利未人，可拉的后裔都是利未人。所以在讲可拉后裔之前，我们先要讲可拉这一个人啊。可拉是谁呢？可拉是利未的曾孙，歌侠的孙子，以斯哈的儿子。当以色列人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出了埃及之后，在旷野漂流的期间，可拉他就做了坏事。什么事情呢？他跟流便支派的人大丹、亚比兰安，还有以色列支派中呢，以色列中250个首领，这250个首领是有名望，都选入会中的。所以可拉联合流便的子孙，还有250个首领做夺权斗争，进行夺权斗争。为什么呢？流便是雅各的第一个儿子，老大，所以他认为我们才是第一支派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出埃及往迦南地走？路这么难走，我们想要决定路线的权利。所以呢，流便子孙争夺路线的领导权，他不服摩西的跟亚伦，而可拉他要争夺祭司的职任。他认为为什么只有你们亚伦家的人才是祭司，我们这个利未人我们也可以，人人平等，侍奉平等，所以我们跟这250个人，我们也要烧香，也要去啊献祭。他们一同攻击摩西跟亚伦，遭到神的审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藐视神，不服神的定规，所以发生了大地震，地开了口，把大丹、亚比兰安和他们的家眷，还有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了。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。可拉的子孙们，他们也应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可是他们竟然活了下来，神怜悯他们，没有击杀他们。他们不但活了下来，神还拣选他们在圣殿里面侍奉。可拉的后裔，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是看守圣殿的，跟唱诗歌的。所以可拉的后裔，他们是恩典的见证人，是敬拜群体里的属灵领袖。可拉的后裔非常的感谢神不杀之恩，存留他们性命这个大恩典，所以可拉的后裔都很爱神。可拉的后裔在圣经里面，我举一个例子，举一个人啊，例如说大卫时代的一个领长叫做歌唱的希曼，知道这个名字吗？啊，他是歌唱的希曼。如果你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我就说他爷爷的名字给你听，可就大名鼎鼎了。他爷爷就是撒摩尔， 各位知道撒母耳为什么那么小就要到圣殿吗？他的妈妈把他放在圣殿，他们那么的爱慕圣殿，他是个可拉的后裔。所以呢，诗篇里面呢，可拉后裔的诗呢有11篇，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对圣殿、对神自己无限的爱慕。诗篇42篇、43篇，这个作者呢啊，他在时代的动荡里面，在战乱当中呢啊，他跟一大群神的百姓一起都被掳走了，都变成奴隶了。可是他是一个立位人，他没有忘记自己属灵领袖的责任，他鼓励神的百姓在患难当中要信靠神，要仰望神。而且呢，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，他就成为神百姓的代言人，帮助这一群苦命的百姓跟神娓娓道出，神啊，你的百姓在苦难当中对你爱慕无限，对你也有期待跟诉求。所以我们介绍完了可拉的后裔，现在讲一讲什么叫做训诲诗啊？训诲诗，训诲诗就是学校里面跟敬拜里面用来做教导的诗歌啊，教导的诗歌啊。例如说呢，我们小时候呢唱多祷告都有能力，少祷告少有能力，不祷告没有能力，祷告有能力，这就是一种训诲诗啊，教我们要好好祷告，实实在在操练祷告。所以呢是教导的。这个训诲诗里面都含有很深刻的人生教训，很明确的属灵指引，要神的百姓呢用正确的心态，用属灵的价值观来面对人生各种难题，跟面对人生各样的重要议题啊。下面要讲一讲什么叫教育领长。领长呢就是音乐总监啊，这个乐团里面的音乐总监。一首诗歌写好了，交到领长的手中啊，领长的手中有时候是只有歌词没有谱，领长就谱一曲啊，按照这个词谱曲，然后在崇拜中间呢唱出来，在敬拜的时候献诗唱出来，让所有跟着敬拜的百姓、敬拜神的百姓呢一起明白哦，我们在神面前恭敬受教，聆听神的心意。只要有教育领长这4个字呢，你就知道圣殿还在，圣殿崇拜在进行。当圣殿被毁之后，没有圣殿敬拜了，就没有教育领长这4个字了。那下面提醒的是，42篇跟43篇是同一首诗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有着相同的副歌啊，有着相同的副歌。现在我们就讲到来讲经文啊，先讲立位人的泪，渴慕的心声神听见。第一节说什么呢？第一节就是由衷的呼喊，由衷的倾诉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这个可拉的后裔，他本来是一个按着班次向神歌唱的立位人，他竟然遭遇不幸，被掳外邦，被卖为奴隶，远离了圣殿，失去了侍奉，失去了敬拜的福气，他的内心很悲伤。在烈日之下的血汗劳动让他身心俱疲，干渴难当，而他耳边传来的是奴隶主的吆喝声跟皮鞭声，在恐惧战惊的氛围之下，他哪里敢奢望有口水喝呢？他摇摇欲坠的身躯哪里敢喘一口气呢？疲惫绝望之际，他的眼光望向远方，他看到旷野的尽头有一只鹿，这只鹿正在找水喝，它太渴了，它找水却找不着水，可怜的鹿干渴极了，步履蹒跚，生命垂危。这个景象触动了这个立位人灵魂深处的渴望，他 他也觉得自己像路那样，主啊，我再不回到圣殿去做礼拜，我再不回到圣殿去侍奉你，我干渴的心灵也会绝望而死。可拉的后裔用路来形容自己跟神的百姓，原本单纯平凡的我们其实是害羞的，是安静的，是胆怯的，我们爱好和平，我们与人无伤，我们与人无争。无辜的我们如今沦落天涯，所以这一位神的百姓的代言人，百姓代言人向神倾诉，神啊，我的心切莫你，如露切莫溪水。神啊，在最忧伤沉痛的苦难中，我心中唯一的所爱就是你，唯一的所想也是你。有一个年老的传道人在漫天风雪中出外传道，事工很不顺利，回程的时候呢，又因为风雪太大了，他困在半路上，他只好投宿在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面。临睡前他跪在床前跟主说，主啊，纵然如此我依旧爱着你。当我看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，我的心很受感动。我还读过一则故事，是讲到东欧保加利亚那个时候在集权统治之下的事情。那个地方呢，因为集权统治，信耶稣是不被允许的。有一位主的仆人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就被逮捕了，他被打趴在地上，遍体鳞伤，然后一根钢筋从他的肋骨呢刺进他的身体里面。他在昏迷之际，他的口中只说了一句话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就昏过去了。其实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有时候呢我们会遭遇一些苦难跟艰难，绝对是因为信仰的缘故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真不容易。去年啊，2015年，全世界就有7000多个人因为坚持信耶稣而被杀了。所以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，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敬拜你。这首诗歌是不是就是说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的诠释呢？第二节啊，上半节我们要讲什么呢？要讲灵魂深处的渴望。我的心渴想神，就是永活的神。这位濒临死亡的利未人，快干渴而死的利未人，他说出他灵魂深处的渴望，他好想回到应许之地，他好想回到圣殿去敬拜神。而且他在死亡的边缘，他仍然不忘记用信心来颂赞神是永活的神。主啊，死亡边缘的祷告请诉，愿你垂听。第二节下半节讲什么呢？讲漫无归期的悲伤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这位可拉的后裔跟神那一群被掳的百姓有家归不得，沦为奴隶，身不由己，到底有没有回家的一天呢？敬拜神的心愿何时才能够实现呢？这一群天涯沦落人，他们看不见隧道的尽头，他们很伤心，好难受。主啊，利未人心中最深的渴望盼你成全。利未人在今天，谁是利未人？广义而言，就是我们这一些爱慕神、喜欢敬拜神、乐意侍奉神、愿意遵从大使命、努力传福音的人，其实也就是在座的你和我。 下面呢，第三节我们要讲饱受欺压的悲伤啊。奴隶的日子不好过啊，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。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奴隶生涯只能够在眼泪中度过。最令人感到锥心之痛的是信仰受到了侮辱，那一些拜偶像的外邦奴隶主嘲讽不停，他们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啊？他怎么不保佑你啊？你信神怎么信到这一种悲惨的地步啊？尽心尽意爱神的人，听见别人侮辱神、讥笑神、嘲讽神、否认神，内心的煎熬很深，眼泪流个不停。主啊，信仰受辱的锥心之痛真是让人心碎，我们却无力翻转。在最痛苦的时候，痛苦无边的日子要怎么撑下去呢？很多人又回忆甜蜜的往事来度过。第四节我们要讲甜蜜盛会的追忆。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啊。这位可拉的后裔想到人生中最甜蜜的时刻，就是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的时候，属灵领袖按照神律法的规定呼唤大家前往耶路撒冷敬拜神，向神献祭，歌颂赞美神。那是多么欢乐美好的时光啊！跟现在凄凉悲苦的情境真是天壤之别，福惊追袭，心中极其悲伤。主啊，立位人的热情归宿就在圣殿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的心就欢喜。弟兄姊妹，在假期的时候啊，在假期的时候你没有跑去度假啊，你来到这边参加退休会，其实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情。主知道你的心切慕他，主知道你切慕他如露切慕溪水，你想到主，主也想到你，你把敬拜的事情放在心上，主也把你放在他的心上。这首第一段的副歌是什么呢？啊，怀抱希望的信靠，信靠神，而且带着希望而不是绝望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先讲忧闷，忧闷就是忧伤沮丧，烦躁是在恐惧之中惶惶不安，在恐惧之中惶惶不安。环境艰难令人灰心沮丧，苦难无边令人惶惶不安。假若你只看见深夜漆黑，环境恶劣，风浪凶险，仇敌强大，你一定会怀忧丧志，消沉不振。可是呢，有人看见巨人，有人看见主，有人看见满坑满谷的侵略大军，有人却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。属灵的人把眼光往上看，用积极信靠的态度仰望神，就有一个属灵的透视力，看见神坐在宝座上，神正用他仁慈的眼光关心着因主名而受苦的跟随者。神要拯救每一个信得过他的人，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信靠他的人会不忧不惧，蒙恩蒙福。笑脸帮助啊，跟十一节讲的他是我脸上的荣光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呢，有一天神会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 信靠神的人就不会羞愧。有了属灵的看见，这位可拉的后裔跟神的百姓呢，就转忧为喜，充满了勇气。有了这一种有福的确据，这位可拉的后裔立刻向神许愿啊，我回到应许之地之后呢，我还要称赞他，我还要称赞他呢，在这个文字上面呢，是用一个未来式，是一个许愿啊。主啊，利未人的积极信仰蒙你坚固，患难中的仰望带给我又新又活的路。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，你正在困境当中啊，仰望神是唯一的路，神没有难成的事，神笑脸帮助我们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。现在我们进到了第二段，利未人的痛，利未人的痛，讲到悲惨的遭遇，神同情。第六节，流落异乡的无奈。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撒山纪念你。这一大群神的百姓，因为国家战败，被掳外邦，沦为奴隶，像牲口一样被卖到天涯海角，强迫体力劳动。而神的百姓花果飘零于何处？这位可拉的后裔用他的笔记录下神百姓苦难的脚踪，他们被卖往应许之地的东西南北，约旦在南方，黑门在北方，米撒在东边，那西边呢？西边是地中海。虽然流落他乡，忧伤沮丧，神的百姓却在东西南北坚持信仰，在苦难中间对神不弃不离，向着神有说不完的倾诉。主啊，利未人的宝贵信心绝不动摇，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。第七节呢，他又记录了这个可怕的时代动荡。第七节讲到颠沛流离的苦难，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也就是说，时代动荡，神的百姓饱受颠沛流离之苦，你的瀑布，你的波浪洪涛是同义词啊，同义词。它形容大时代的动荡里面，这些人经过一连串的战乱、战败、被掳、被卖、逃亡，各种恐怖的遭遇。这些恐怖的遭遇让神百姓活命的指望都快幻灭了。你的瀑布发声啊，各位，你有没有去过 Niagara Falls 那里啊？你有没有听到大瀑布的声音，千军万马从高处落入深谷，那种怒吼声呢，真是让人心惊胆跳，恐惧战惊。今天呢，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动荡，制造了无数的难民，他们的生命像蝼蚁一样，转眼之间就消失了。逃难，而且也是一种恐怖不堪的苦难。主啊，信你的人苦难无尽无边，卑微的生命朝不保夕，恳请救援。很多人呢，对于第七节啊，读不清楚。诗篇有一个特性，你上一句读不清楚，你就读下一句，因为下一句是说上一句的。例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下一句是什么呢？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所以下一句常常是补充上一句的。所以当你读不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的时候，下一句就说得很清楚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，也就是说大水要淹死我了， 大水就淹没我了，这种可怕的夺命的这一种灾难。在这么大的苦难里面呢，他却发现一件事情，其实神有在保守我。所以讲到蒙神保守的惊喜，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祷告歌颂赐我生命的神。也就是说，这一群奴隶啊，这一群奴隶，各位你知道奴隶们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奴隶们最爱的颜色是黑色，因为夜幕低垂的时候，夜降临的时候，就表示说他们可以喘气了，他们可以喝点水，可以休息了，所以他们很怕白色，东方既白，天亮了，苦难的一天又会开始。可是这个利未人，这位可拉的后裔，天亮了，他睁开眼睛发现我还活着，心中惊喜万分，原来神以立约之爱守护着我的生命。当黑夜降临的时候呢，他又庆幸自己又度过了一个可怕的白天，所以他向神祷告歌颂，深深的感谢神的保佑。当他发现神对我仍然是有情有义，用坚定不移的爱来爱着我们，这种灵里的喜悦非常的造就他的灵性。主啊，被坚固的强烈信念来自于蒙保守的经历。可是呢，信心虽然坚定，环境依旧很恶劣，所以呢很惨很痛的，他就问神，他有话要问神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被奴隶主欺压，只能够默默承受，连回嘴的资格都没有，所以内心很悲苦。软弱无助的奴隶，在别人的屋檐下、皮鞭下苟且偷生，哀痛至极。所以他呼唤神，我们是这样的渺小脆弱，而你是坚固的磐石，你强大，你坚固，为什么信你的人却是这样的软弱渺小，苟延残喘，任人践踏呢？所以苦难的百姓眼泪汪汪，问神，你为什么忘记我呢？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发现，约伯呢，他最大的痛苦是神好像隐藏了，神不见了。在顺境的时候，神是我的好朋友，可是在我患难的时候，他就躲起来了，他不见了，他不出面了，好像站在远处一样，事不关己。在我受苦的时候，你就忘了我，被神忘记，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梦魇。所以这位利未人的心声是什么？主啊，我受欺压的哀嚎你有没有听见？主啊，我遭受压伤的身心你看见了吗？所以呢，第十节他继续请跟神说，我的痛苦哀痛不止的煎熬，我的仇敌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信仰受辱，这种屈辱让他痛彻心扉，他觉得好像骨头被打碎一样疼痛。外邦奴隶主当着神百姓的面否认神的存在，嘲讽我们所信靠的神不可靠不管用。主啊，我怎能忍受别人否定你嘲笑你？主啊，信仰的考验让我备受煎熬。可是这个人在黑夜中仍然唱出信心之歌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感谢神，他使人夜间歌唱，用信心唱出信靠之歌， 灵里就得到安慰。深夜的时刻，星星显得特别的亮。主啊，能够坚定地信靠你，全来自于你的保守。第三段，我们要讲利未人的梦，规范的诉求，神成全。他先哀告，第一节他哀告，受尽欺凌的哀告，神啊，求你伸我的冤，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，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。受尽欺凌的人向神控诉，控诉那些外邦奴隶主甚是凌人，蛮横凶暴，不讲公道，无所不用其极地欺负神的百姓，让神的百姓受尽委屈，苦不堪言，渴望摆脱他们。主啊，恶意制造事端使我们痛苦的人，求你鉴察，求你追讨他们的罪。而呢，他继续跟主讲他的痛苦，孤楚无依的痛苦。你是赐我力量的神，为什么丢弃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这边讲到赐我力量啊，他原来的文字是，你是我的坚固保障，你是我的坚固保障，我应该在坚固保障里面平静安稳的，平安稳妥的过日子。可是如今我怎么被丢在抛弃在坚固保障之外，流离失所，无依无靠，受尽别人的欺压跟剥削呢？所以他就问主，他是非常的哀痛啊，你是赐我力量的神。在我们中文的力量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力量，力量就是克服困难的能力，克服困难的能力。如果这个事情呢，好像大山一样的困难，而你克服得了，就是有力量。当这件事情也没多大，也没多了不起，可是你就克服不了，它就缠着你，就压着你，你就是没有力量啊。所以呢，我们里面的人是不是刚强起来呢？里面的人是不是一个有力量的人呢？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是一个宣教士，他说呢，他小时候呢，这个住在基隆，高雄的基隆，可是呢，老蒋有时候要阅兵啊，阅兵呢就是国家的那个大的盛事。所以呢，他们在基隆呢就搭火车要到台北看阅兵。火车站人山人海，大家都挤上了火车，而这个小女孩呢，她的爸爸妈妈还有小哥哥跟她啊，四个人也终于呢，爸爸把妈妈跟哥哥推上了车，爸爸手就抱着这个女孩子，然后呢，脚呢已经站到了火车的旁边啊，然后一手呢抓住火车的门把，一手呢就站在火车的那个门的边缘，非常的危险跟辛苦。可是这个爸爸呢是一个刚毅的军人，是修理飞机的，刚毅。小女孩就在爸爸的怀中啊，知道爸爸的艰难。那火车呢是很慢，那个时代火车走得很，五六十年前火车开得很慢，可是到了一个转弯的地方的时候呢，一个转弯呢，火车里面所有的人都往外倾，这个爸爸手上手抓着门把抱着女儿，这个女孩子很害怕，因为所有的力量都压在爸爸跟她身上了，而她看到她的爸爸非常的坚毅，就抓住门把，把脚站稳。然后呢，火车慢慢慢慢慢慢转到正路上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个小女孩松一口气。这个时候呢，她很敬仰她的父亲，我的父亲是一个有力量的人，我的父亲保护我。所以力量啊，来自于神啊。这边呢，第二节的力量是讲坚固保障啊，用坚固保障啊，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力量。主啊，我心难掩的困惑跟哀痛，你在乎吗？因为仇敌欺压我，辱骂我，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灵魂深处的祷告啊，祷告。走投无路，祷告是路，而且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他的恳求是什么？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深山，到你的居所。可拉的后裔向神强烈表达他内心所怀抱的神圣诉求，就是重返圣殿，是回到耶路撒冷去侍奉。在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可是我们神的大能办得到。求神发出亮光，驱散黑暗，照亮回家的路，将照亮回家的路。各位，你知道家啊是多么的可爱啊！上班下班了，上学放学后，我们就回家啊，就回家。有家可归，有家可回，就是很幸福的人。所以呢，流落外天涯海角的人呢，求主照亮回家的路。回家的路，我讲一讲它有多重要。大陆跟台湾啊，分隔了几十年，有一群老兵啊，一群老兵，当他们很年少，十几二十岁的时候，他们被迫离开家啊，他们呢在战乱当中，实在的动荡里面，他们不得已离乡背井，他们在台湾一住就个几十年，头发都白了，可是呢天天想家。可是时代啊，好像是那样的，那样的情势是那样的险峻，怎么回得了家呢？可是真的没有想到，神是掌管历史的，历史翻了一页，竟然会翻一页，从不能回家到可以回家，是什么问题呢？因为老兵呢太想家了，所以台湾当局呢就呢请求啊，请求大陆那边让老兵回家啊，让老兵回家。大陆那边呢，当然呢就成全了这一件好事情。你知道老兵回家，他们人数很多哎，机场啊人山人海的，因为每一个人回家都要把自己的东西呢打包的好好的。带着三大件五小件的回家，每个人的皮箱也塞得鼓鼓的。那呢在机场上挤满了人，当然有很多新闻记者，记者的眼睛很尖呢，他们发现一个老兵只背了自己的背包啊，手上提了一瓶沙拉油，那个时候水啊油啊这种还可以带上飞机的，他因为沙拉油，记者就访问他说，老先生，别人都三大件五小件的，三大件，你怎么只提一瓶沙拉油呢？这老兵说，哦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十四岁那一年，我娘跟我说，哎呀，家里没有油炒菜了，去到街上帮妈打半瓶菜油回来。说我就拿这个油瓶子出去，没想到遇到一群人潮冲过来，我就被抓住了，我就被送到哪里，然后我辗转，我竟然到了台湾。可是那一瓶油我没有给我妈打回去，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我到处找菜油，找不着菜油，我想买一瓶沙拉油也是的。他说我要回去，我要找到我娘的坟，我要跟我娘说，娘，你要我打的菜油我给你打回来咯。讲到回家，要照亮回家的路，这个老兵回家，我爸爸也是个老兵，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，我爸爸头都白了，他回家，我妹妹陪他回家的，回到了武汉啊，回到了武汉。我爸爸到了我奶奶的坟前啊，还找得到啊，找得到这个坟。我爸爸呢就跟我妹妹讲，奶奶 是个寡妇，洗衣服，把孩子拉拔长大，一面讲奶奶的好多么敦厚，受尽邻里的欺凌。我爸爸一面讲的时候，忽然放声大哭，他把几十年对母亲的想念，几十年内心的创伤大哭，惊天地泣众人。我妹妹吓坏了，以为我爸爸崩溃了，以为我爸爸疯了，她在那边看着我爸爸，我爸爸大哭一场，他回家了，非常的感谢主。历史翻了一页，神让他有生之年回家，可是他没有看到他的母亲。他回家之后呢，然后又到了黑龙江，因为我妈妈那边的我姨我舅的孩子们都在黑龙江，回去看了一趟。回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神这个利未人，这位可拉的后裔，他为什么，他凭什么求神？他的凭据可大着嘞，他来头可大着嘞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跟真实。你是光，只有你才能够驱散黑暗，而发出你的信实。主啊，我是你立约的人，我们之间有约的关系，求你用立约之爱守信用带我回家。什么叫做中文诗篇里面的慈爱这两个字，不是我们中国人那个父慈子孝的意思，不是那个立慈爱它的意思是立约之爱，有情有义，有情有义，只要呢立了这个约，两方都要讲信用，立约之都要以爱来实践我们两方所立的约。所以呢，我是你的约之名，我跟你之间有约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求你对以情有情有义的来对待我，按照立约的内容啊，按照你的信实，按照你的能力带我回家啊。这就是他求主发出亮光跟真实，用信实来引导我，因为你是最守信用的神，你是最可靠的，所以我们中间有约，这个约必定实践的。所以他这样子求主发出亮光跟真实。我愿意做一个见证，神发出他的亮光跟真实的引导。因为各位你知道，这几天我们跟人交通，或者是我先生建国在台上，常常会谈到我们家就是一个接待家庭啊，我们家这个家好像是那个该游的旅馆，好多人住在我们家，多半是宣教士跟传道人跟一些无家可归的人。有一个晚上啊，我接待了两个宣教士啊，两位姐妹，一个宣教士要往日本去，他熟门熟路的，所以我不是很担心他，我只是呢让他有住的地方。另外一个宣教士呢，他很爱，他也是很爱主的人啊，在台湾呢传福音，可是他们全家到了德州，所以他就搬到了美国。在美国呢，他读完了神学，他参加了海外基督使团，就是内地会，内地会的这个团体，他要到泰国去宣教，所以他就从美国经过台湾，然后要往泰国去、要往新加坡去。他为什么呢？因为呢新的宣教士都要到新加坡海外基督使团的总部新生训练，所以他这一趟呢，第一他要往新加坡去。那天晚上呢，吃完晚饭，我们台湾话我们就一直祷告，祷告到晚上12点啊，我就让他们睡了。那时候我刚怀孕啊，我还在害喜。那个第二天早上，我把早饭弄好之后呢，那个往日本去的宣教士呢，吃完了饭自己就跑了，所以我很放心他自己单独行动，因为他熟门熟路的，不是新生，他已经是第一期结束了。那这位往新加坡去的，他是个新手，是个新生，是我们同一个，是我们南京东，这两个人都是我们南京东路礼拜堂的人，都是我的好朋友。那个这位要往新加坡去的宣教士呢， 要走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自古以来如果要上战场了，应当有人欢送他啊，至少呢向他表达敬意。我就跟他说，杨姐姐，让我送你到机场吧，总该有个人送你到机场。他听了以后也很高兴，很大方说好吧啊，我就挺着个肚子，然后我们就到了机场。到了机场，我当然就站在旁边，他就往柜台那边走去。然后呢，他坐的是华航的飞机，那呢我就看着他，我很祝福他。那这时候我发现那个柜台的人员啊，跟他讲很多的话，他也跟柜台的人讲很多的话，那柜台的人又回了他很多的话，他也回了柜台的人很多的话，我就知道他上不了飞机，他有问题。果然他就呢很失望的拉着他的行李走到我的身边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哦，我少了签证。他竟然没有新加坡签证。我就很同情的看着他说，杨姐姐，那我们回家吧，在我们家再住几天，我们把签证弄到手再走。他很倔强，你知道宣教师都很倔强。他就说，欣然，我们祷告。啊，那时候我的心的想法就是说，你没有的是签证呢，祷告了人家就让你上飞机吗？可是他又邀请我祷告，在这么无助的状况中间啊，我就说嗯，点点头。他就祷告，我认为他很需要神的帮助。可是他祷告啊都没有谈这一方面，他都谈神的旨意，他都谈神对他的呼召跟一路上的带领，他谈神的旨意，他求主成全这个旨意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，我很惊讶他的祷告。当他说完阿们的时候，我就很不忍心的看着他。那然后嘞，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喊我的名字，陈兴来，陈兴来，是一个男人还在喊我，而且用很高兴的声音在喊我。我一看是一个华航的地勤的一个小主管，他穿的西装啊，那个就是华航的地勤工作人员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我就看着他，他说你忘了，忘了。他说7年前我们一起考研究所的时候，只有你肯把笔记借给我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时候啊，因为我是文学院的人，可是呢我们那个充满了时代感，年轻的我啊，年轻的我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就是那个柴米油盐这种煮饭妇这样。年轻的我充满了这个时代感跟使命感，充满 passion 这样，所以呢我决定去考一个法学院的研究所啊。我们在这个世代中，在这个时代中呢，我们呢来尽一己之力来服务。可是那个法学院的研究所啊，要考这个政治学跟国际政治，要去上外交系的课跟政治系的课，所以我就进到教室里面。那呢他呢是另外一个大学毕业的，又当完了兵，可是找不到工作，就想考个研究所好了。可是呢你知道上课啊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就是呢仔细听，带着 passion， 带着热情使命，很认真的听，听得津津有味，而且手不停的记，把老师说的都记下来，回到家好好整理，把笔记整理得漂漂亮亮。另一种呢就坐在那边听，慢慢的记，然后呢向别人借写好的笔记来背啊，这两种。那他来向我借笔记，他就自我介绍说，我很需要你把笔记借给我，别人都不肯。我就看着他很同情他，因为呢一个不得志的人，有求于你的人啊，通常呢我们从小就有帮助别人的习惯，在别人有求于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能给就给，能帮就帮，能拉一把就拉一把，能扶一下就扶一下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生活态度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我愿意把笔记借给你，因为我信耶稣，可是下个礼拜你一定要把笔记还给我，否则你以后就没有笔记了。 他就说我一定会还给你，他很感激。所以将近两个学期，将近一个半学期，他都用我的两门课的笔记。那研究所发榜了，他当然没有考上啊。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七年，事隔七年，他在机场喊我。哦，我就想到，他就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说有的。我就说我的朋友上不了你们的飞机。他就问一问，就说来，我来帮他。他就拿了证件进到办公室。那个时候已经有那种不只是电话，还有那个可以传真在一起的东西，通讯是很快的。所以他就进去了，打电话到新加坡 OMF 总部， OMF 立刻去找新加坡政府，新加坡政府就立刻核发了一个签证，然后传了过来。半个钟头，我的朋友上了飞机。神是信实的，他要他的孩子，他呼召了他的仆人，呼召了他的使女往宣教工厂先去受训。一路上纵使你自己的疏失，你的糊涂，你的失散，可是呢，神的能力大过这一切，他会发出亮光跟真实来引导。所以呢，这个可拉的后裔也是在漫漫的黑夜当中，好像没有尽头的隧道里面，他向神发出呼喊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跟真实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所以呢，他告诉主，我想要重返工作岗位，我要重新恢复侍奉。主啊，神圣的心愿盼你虔诚，恳求领我回家。他回去做什么？回家做什么啊？我认识很多西安的朋友，他们在外地工作，他们回到西安第一件事啊，不是回家，哎，他们先去吃一碗羊肉泡馍。就是呢，你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啊？所以他就说得很清楚啊，心中内心最大的满足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这位可拉的后裔梦想归返圣地的日子快快来到，他向神表明，当他回到圣地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神还愿。他要在神的祭坛献平安祭，并且弹琴歌颂神，感谢神带我回家。祭坛不但是一个神接纳罪人的地方，祭坛更是神接纳他子民感恩的地方，所以祭坛是神人团契的地点。而且这位可拉的后裔，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司琴手，他是弹琴的。他的工作呢，内容是唱诗歌颂神。而且他怎么称呼神呢？他称呼神是我最喜乐的神，我最喜乐的神，以及呢，神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你心中最喜欢的人是谁？你心中最喜欢的人是谁？这位可拉的后裔最喜乐的就是神自己。他真属灵，就相较而言，我就太不属灵了。因为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叫儿子。小时候呢，我妈看到我就说，看到你就讨厌啊！我妈很讨厌我。我也很同情她，她怎么这样子呢？她不快乐。所以我决定，我每次看到我儿子就说，儿子，妈一看到你就高兴。所以我儿子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啊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欢迎欢迎，欢迎来我们家，谢谢你们来我们家，这样子。那我一直认为啊，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叫儿子。后来我被一个人狠狠教训一顿，他认为我太不属灵了。他怎么教训我呢？他是谁呢？他是那个南加州一个教会的长老，他很霸气，讲话很神气，这样什么都得听他的。那我们在台北啊，我们的神学院需要大家来带导，大家来了解我们的意向跟负担， 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祝福，甚至来支持我们呢、啊。所以我们有责任，我就陪着我先生呢去拜访，只要肯给我们机会做介绍的，我们都愿意去。那个他很霸气嘛，我们就跟他谈一谈话、啊、吃饭啊什么的，然后聊到台北，我说有没有去过台北啊？哦，我去过好几次啊。那下一次你来台北的时候，请你一定要到我们学校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祝福。好，他就答应了耶，他就真的来了。他来的时候，他就是个客人，一点都不霸气，很有礼貌，很有礼貌啊。然后呢，聊天。还关心一下我们家大大小小，哎，谁一跟我谈到我的儿子啊，我就崩溃了，我就松懈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跟他说，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叫儿子。哦，他就变脸呢，立刻好凶哦，用吼的跟我说，我告诉你，世界上更可爱的人叫孙子。啊，我被他打败了。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那么喜爱那么喜爱的人，你当然也有啊，你一定有啊。啊，有个人那样子可以那样爱，是很幸福的事啊。我们喜爱自己的家人啊。可是这位可拉的后裔，他说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魂牵梦萦的就是神自己。主啊，我灵深处最大的喜乐就是你。所以呢，他又唱出信心之歌，安慰可喜的信念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苦难仍在，仰望神的人内心却不再愁云惨雾，不再忧伤沮丧，反倒是怀抱信心，等候所盼望的美梦翩然降临。仰望神的必不至于羞愧。主啊，高唱信心之歌，我将经历你的又真又活。所以求主赐福我们，神用笑脸帮助我们。你跟你自己说，大声的跟你自己说，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。自己跟自己说，来，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。跟你旁边的人说，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你。哎，再跟另外一个旁边的人说，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你。信得过神的人，神要赐你平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渴慕的心声你听见。主啊，我们难受的遭遇你同情。主啊，我们内心最深的诉求求你来成全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属于你，你用立约之爱来爱我们，你向我们守约就施慈爱。主啊，我们属于你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的伟大。主啊，我们不是对你说风浪有多么可怕，我们要对风浪说，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，他会发出亮光和真实引导我们到你的面前。求主赐福在座的弟兄姊妹。主啊，你用笑脸来帮助每一个寻求你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来仰望你，仰望你的就不至于羞愧。主啊，我们信得过你，求你大赐平安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各位。